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明白你的心意，求你让讲的和听的都得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要用三道问题来开始今天的讲道。那么这三道问题呢，是我在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想的问题。我也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就一直在寻找答案。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很简单哈，应该非常的简单，那么就是我想要做哪一种人。每一道问题是有两个答案了哈，每一道问题有两个答案。所以我想做哪一种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吗？所以是 A 还是 B？ 还选 A 的请举手。哇，好像不是很多人举手哦，难道有人选 B 吗？教牧团要担心了。 OK，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上帝要我做哪种人啊？所以这个很容易对吗？很容易。好，那我们看第二道问题哈。所以第一道问题是送分题，第一道问题是送分题哈。那么 OK， Wait a minute。 OK， 第二道问题，第二道问题是我想做哪一种人，是想做穷人还是想做富人？来来，大家给一个答案，来想选 A 的请举手。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哦，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选 A 的请举手。哇，很少哎。 OK， 选 B 的呢？选 B 的也，那还有没有举手的人？是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啊？来大声一点，来 Desmond。 哦，不穷不富的。哎呀，我就我就是没有提供那么多答案，然后你们就还偏偏就是不要选我给这两个答案哈。 OK， 聪明聪明，好好好。他说要选在中间的，好，在中间的那就是需要一个 C 了哈。 OK， 那第二 Part B 哦，那上帝要我做哪一种人呢？上帝要我们做 A 还是做 B？ 来，上帝要我们做 A 的请举手。哇，没有人。哎，有有。 OK， 看到有没有人上帝让我们做 B 呢？哎，这次举手的人更加少，为什么？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就是上帝是让我们做 in between 是吗？是不是这样子？ OK， 好好，没问题啊，没问题，我们继续啊。第三道，第三道问题，富人和穷人还有义人和恶人有没有什么关系？好，有没有什么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 富人大部分都不是好人，富人大部分都不是好人，那么穷人呢是比较多，应该是好人哈，义人。那么 B 呢就是反过来哈， B 就是反过来，就是富人是义人，好人，穷人是不太好的人。好， OK， 因为刚才很多人说他也不想做穷人也不想做富人，所以我在猜可能我心应该搞一个 C， 那个 C 应该就是富人是不好的人，穷人也是不好的人，所以你们想做 in between 的是吗？是这意思吗？OK， 这个第三个问题哈，这个第三个问题，我们看起来可能很容易，看起来可能很容易回答啊，但是其实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普遍上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念，这个可能我们自己没有好好想过这件事情，但是往往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是有一个倾向的，我们是有一个倾向的。或者说在遇到某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倾向哈，那个 preference 就会出来。怎么讲呢？怎么讲呢哈？你看啊，有的时候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会觉得富人好像不太好，就是很有钱的人不太好，那么 穷人比较穷困的人，或者说比较不是很富足的人，他勤劳啦，勇敢啦，对不对？那么我们都听过一些民间的故事哈，在上面的图片我们就看到最左边的那一个穷人和富人是一个很经典的，在格林童话里面的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哈。他就是讲说有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那么上帝呢，就上帝就来拜访他们，那么最后呢是那个穷人招待了上帝，而富人拒绝了帮助上帝哈。 OK， 所以很明显这个故事就是代表了一种传统的观念，就是说为富不仁啊，就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词嘛，是大家很熟悉的。那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啦，现代的，比如说右边这一张图片，我们很熟悉的那个电影有没有？好，讲那个很富有的新加坡的家庭，哦，这个家庭也是有一些的问题了哈，有一些的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大这样子。那么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的信仰其实会，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有自己的 preference 的。如果再加上信仰的考虑呢，其实就会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下意识的，我们会觉得钱财是不好的，它会让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引申来的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努力的赚钱，因为富人可能都不是很容易作为一个属灵的人。这个也有很多圣经的支持哈。我就列出来两段最经典最经典的经文，马太福音这边就是主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很难的，他比骆驼穿过针的眼都难。那么路加福音呢，就是讲一个无知的财主，大家有印象哈，那个无知的财主他有很多的粮食没有地方放，他很发愁，他说天哪，我这么多东西，我要再造仓库吗？然后结果上帝就说，我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取你的性命哈，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故事。 OK， 这是第一种哈。所以请大家想一想，请大家想一想，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请大家想一想哈。那么还有呢，另外一种相反的就是富人是比较好的，那么穷人通常是因为他可能做了不好的事情以至于他受穷哈。那么也有圣经的支持的哈，也有圣经的支持的，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概念说，遵行上帝的旨意会得到上帝的祝福，那么钱财呢是其中的一方面。那么圣经的例子也有很多了，比如说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哈，他们都是有钱的大财主，所以上帝呢也应许他的百姓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约，你们就会蒙福。那么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在申命记哈，申命记里面有很多上帝的应许。所以问了这一些问题，总要给答案嘛，对不对？我不能抛了几个问题出来，然后就没有了。答案在哪里哈？我们今天就来看箴言第28章。圣经中有很多的地方真的讲到钱财，讲到富人和穷人。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其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现在就会来读给大家听，我现在就会来读给大家听，请大家留心听。因为读了之后，我们要在听的过程当中，请大家留意哪一些词一直在出现，哪一些字一直在出现的哈。所以你如果是习惯一边听一边看这个屏幕，你就好好的听。如果你的听觉非常灵敏，你可以闭上眼睛听。如果你习惯了翻开纸板的圣经，请你拿起座位前面的圣经，打开箴言第28章。好，第一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遵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怜悯穷人者积蓄的。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富足人自以为有聪明，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义人得志有大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无知的君多行暴虐，以贪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谁也不可拦阻他。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22节，人有恶言，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败亡一人增多。这个28节其实在前面就已经出现过。好，现在我读完了，请问大家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什么？我们有听到什么吗？有哪一些词一直在出现的？有没有？大家都很谦虚，谁都不要说，有没有？有没有听到一些一直在重复、一直在出现的词？还是我读得太快 ？OK， 如果你翻开纸版的圣经，请你留在箴言书28章。我们今天只会看这一章的经文。我们今天只会看这一章的经文。而在我预备的时候，我是发现它一直在出现的。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恶人和义人，还有贫穷和富足人啊，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这些词，出现频率最高的这些词。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一章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一章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来看到看经文哈，我们先来看经文。就是我刚才问大家的问题，那么关于义人和恶人哈，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非常清楚哈。善与恶，对与错，其实是箴言的主要内容。我们讲，我们教会的讲台从5月就已经开始讲到现在哈，所以我们听了很多次的讲道啊，我相信一些小组也在讨论小组的材料，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在第28章呢，他又一次的写了很多恶人和义人的对比，恶人和义人的对比哈。那么我就把它总结出来。那么在屏幕上面那个括号里面的数字就是它出现的经节，就是凡是出现恶人怎样怎样哈，他的行为表现还有他的结果啊，我就把它列在这边，我就把它列在这边，我不会一个一个的过，我不会一个一个的过哈。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看。那么他的经文就在后面，所以恶人的一些行为表现，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讲道也已经大概听过了，就是他是会离弃上帝的律法，他也会去夸奖恶人。而且第三个我是请大家注意的是，他会自以为是，会遮掩过错，他不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那么他也会做坏事情，而且不止自己做坏事，还要诱惑别人做坏事，而且这边还有贪婪哈。那么我不会进入到很细节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这边的结果的话呢，他这都是不好的，都是会失败了，会有祸患呐，然后会跌倒，会被人看不起哈。那么还有没有呢？对，还有。所以在28章一共有大概十种。那么有贪财啦，急于发财，我们会看到说哇，关于第六个的，它的出现的经文特别多，它出现的经文特别多。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会穷乏，好，会受穷，而且呢会起冲突，会引起冲突。那么第七个就是 讲讲一些好听的话哈，为了让博得别人的开心，为了让别人喜欢你，那么长期以来呢，他就不会被人喜悦。然后第八个呢是讲会欺压别人，而还有呢更加严重的第九个是害人的性命，然后第十个看呢、啊、第十个是不照顾穷人，不照顾穷人，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这些都是不好的。那么什么是好的呢？什么是好的呢？好的也是有十个哈，他会是因为他心中无愧，所以他是很勇敢的，而且他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他是完全的人，是诚实的，他敬畏上帝，他依靠耶和华，所以结果是什么呢？很简单，他会承受福分啊！你看这边右边的结果哈，全部都是好的，而且是有福气，会得丰裕。那么第六个哈，请大家注意，他会承认离弃罪过，他和前面那个恶人是相反，刚刚相反，他是会承认自己的过错的，他是做事情他是正直的，他是有智慧的，他会怜悯和周济穷人，他会怜悯和周济穷人。那么有关的就是他恨恶贪财，他会自食其力，而且呢他是以爱心来责备别人，以爱心来责备别人。那么结果就是他不会缺乏，他会得到上帝的怜悯，他会得到拯救，他会丰衣足食，他会被人喜悦。所以对于义人和恶人，我就很快快的过哈，我们很清楚的从二十八章看到什么样的人是恶人，什么样的人是义人，而且他们的各自的结果是怎样。那么我们来看富人和穷人，我们来看富人和穷人，这个我现在列出来的就全部都是二十八章的经文哈，我没有去其他的章节去拿经文。那么二十八章的经文里面呢，这个蓝色的哈，现在大家看到的经文是二十八章里面所有出现穷人、贫穷啊有关的这些经文哈。那么我把它总结一下，第一对呢是什么？第一对讲穷人会欺压别人，然后十五节说穷人会受欺压。下来的这一对六节和十一节哈，他是讲说有的穷人是行为是纯正的，有的人是聪明的。那么接下来再看呢，我们会看到蓝色哈，蓝色的字还是指穷人哈。我们看到说哦，这两节讲的是穷乏的原因，这两节讲的是哈为什么会受穷，因为贪钱财，因为贪恋钱财，因为想快一些的去发财，用不正当的方式了。那么而二十七节和第八节呢却讲的是和穷人有关系，但是不是讲穷人做什么事情，而是说穷人会得到别人的周济，得到别人的怜悯。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到清楚吗？不是很清楚，和前面的义人和恶人其实不太一样。这边讲到穷人的时候，讲到穷乏人哈，他其实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穷乏人，他并没有说，对吗？他只是说穷乏人可能会做这个，可能会做那个，穷乏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是因为那个原因。那么关于富有的人，二十八章怎么说呢？好，红色的字哦，他说富有的人会自以为是，有的富有的人是自以为是，有的呢行事乖僻啊，就是做不对的事情了。那么还有呢，有的富有的人他会靠拿得到很高的利息来聚敛钱财啊，这是关于富有的人。那么他还说什么呢？二十八章还说这三节哈，这三节他说因为有的人自食其力，因为他是诚实的，因为他依靠上帝，所以呢他会得到财物，他会得到丰富的，他会得到丰富的。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什么？他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富有的人？他有没有告诉我们富人的标准是什么？其实没有。按我们现在的来说，就是annual income 是多少？有没有讲？没有讲哈，没有讲，没有讲。所以我们从这边会看到，其实箴言二十八章它虽然富人和穷人这两个词一直出现，一直在谈到关于这两种人的一些事情，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没有给我们一个定义，没有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人算是富人，什么样的人算是贫穷的人。不过呢， 在箴言里面，在箴言整个这一本书里面，其实他也没有说什么样的人算是富有的人，什么样的人算是贫穷的人，但是他一直在出现的，而且是在很多的地方都出现的经文是要怜悯贫穷的人，要怜悯贫穷的人。而且我们再看呢、啊，我们看，所以我们去翻整个的圣经，我们去翻整本的圣经，有没有定义什么是富有，什么是贫穷呢？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但是经常出现的是，尤其是在旧约圣经哈，这个新约圣经里也有出现说要照顾孤儿寡妇和寄居者。我列了一些经文在这边呢，不是全部的经文，不是全部的经文哈，给大家一点参考，这边都是旧约的经文，它里面都是提到说要照顾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人。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和我们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孤儿寡妇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成年的男性可以出去做工，可以挣钱。所以当爸爸和丈夫不在了的时候呢，孤儿和寡妇就没有工作的机会了。那么还有一种人呢，是寄居的人，因为寄居的人呢，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没有办法分到田产的，所以他们也是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是在社会中有不利的位置。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圣经里面所说的穷乏的人，他其实是缺乏生存的一些必需品，他缺乏生活的必需品，就是我们所这两年经常听到的 essentials 啊，他们不够。那么从这边我们也可以推出来说，什么是富足的人呢？就是拥有的已经至少就是已经有了你所需要的，甚至很多的时候是超过了哈。OK。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抱歉，刚才很多人都没有举手说你不想做富足的人哈。当你有的已经你需要的你已经都有了 ，sorry， 按照圣经大概的意思，其实你就是算是一个富足的人了，好吗？可以哈 ，OK 。那么，所以和我们心目中的想的不太一样，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富人哇是那些 you know 大富大贵的啦，很怎样怎样的哈，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哈，不一定。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哈，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做一个富足的人，很容易。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那么贫富和善恶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这一次我还是蓝色的，还是讲比较贫穷的人的，关于贫穷的人。那么，红色的是关于富足的人哈。我们来看他们做什么事情哈。结果我们发现，在这些不太好的方面，有蓝色也有红色啊，不太好的有蓝色也有红色。你看第三节，穷人也会欺压平民呢。那么19和22节就是在讲说，因为不正当的手段以至于自己受穷哈，而6和11节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富足的人他不太好哈。那么有没有好的呢？有啊，当然有。你看这些就是好的例子嘛，穷乏人可以行为纯正的，贫穷的人可以是聪明的啊。那么如果是按照正规的方式，如果自食其力好好努力的话，是可以得宝石的，可以得丰裕的，依靠上帝是可以得丰裕的。所以好不好？好。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其实在贫富和善恶的中间其实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没有必然的联系。那讲到这里，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传道你今天讲了一大堆废话，关键好，下面是关键，关键是在于说，关于贫富，关于财务，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也是箴言28章。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边得到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两种很传统、很经典的观念，其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其实它都不是很对，哈。什么意思呢？其实物质上的丰富，是上帝的祝福， 物质上的丰富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当中你所拥有的，如果你超过你真正所需要的生活所需要的哈，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大家真的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个是上帝的祝福。我记得我认识一位从中国来的弟兄，他大概30多岁哈，他就跟我们讲说，他以前他出身是很一般的家庭，那么后来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去进入，就是无意中进入珠宝行业吧，后面他就帮别人打了一阵子工之后，他就自己出来开店。最后他做到很成功，他大概开了3间还是4间店在北京，在北京。可是呢，他在教会里面他一直很自卑，他一直很自卑。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有钱人都是不属灵的，所以他不敢开他那一辆很漂亮的车去教会，他怕弟兄姐妹看不起他。啊，今天我想在这边告诉大家哈，物质上的丰富是上帝的祝福，如果我们是用合理的，我们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来得到的哈，是好的。但是第二个哈，第二个，上帝的祝福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丰富。好，上帝的祝福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丰富。啊，在刚才我举的那些艺人的方面，他往往他的结果是说会得福，往往说是得福哈，得福不一定就是物质上的丰富。好，那么也就是说，贫穷呢不一定是作恶的结果。而贫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议题，怎么说呢？上帝当然喜悦我们生活富足，上帝所造的这么美好的、这么丰富的一个世界，他当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享受他所创造的这整个的世界，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不过，贫穷和富足哈，绝对不是一个人自身行为的绝对的结果。怎么说呢？行善和作恶，并不能直接的导致一个人是富足还是贫穷，因为他还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他受到国际的形势的影响，他也受到我们的主流文化啦，或者甚至小到家庭的组成、出身，都会影响决定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啊。比如说哈，很快的举两个例子，这个是我在我在一个宣教日影上对看到的，今年的宣教日影上看到的，就是在呼吁大家为印度的北方邦来祷告，它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省份，那么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贫困的人群，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还有一个机构哈，这是只是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还有一个机构是福音机构，它就有特别的在针对东南亚的做儿童抚育施工，因为他看到东南亚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山区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贫困，非常的贫困哈。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些哈，这些都是我们有一个俗语，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哈，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右边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右边这位帅哥，他怀里的这两个小公主，那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嘛。好，所以 OK， 我用这些例子是想跟大家讲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决定我的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出生在哪里，谁来做我的父母，我的成长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对于我们生活在新加坡，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在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非常极端的两种情况中间的情况。而且新加坡的社会呢，有健全的法律，也有很好的执法，我们是可以很努力的工作的，很努力的工作或者做明智的投资哈，基本上是可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呢，我们当中新加坡的富足的人口比例是蛮高的哈，新加坡富足的人口的比例是蛮高的。那么我们真的应该为着我们这样的生活环境，为着我们有这样的社会来感恩哈，有这样的社会来感恩。OK， 那么现在真的是来到今天的重点，今天信息的重点了。那么在善和恶中间，在贫和富中间，我们看到说，贫富不完全是自己的选择，那么和我们自身的努力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哈，但是不完全取决于我自己。那么善恶呢？善恶呢？ 善恶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善恶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所以在善和恶中间，我放这边第四点，就是贫富不完全取决于我们。那么我们在善恶之间，我们要选择行善，我们要选择行善。因为圣经并没有说富人和穷人哪一个更好，哪一个不好，但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做义人，不要去做恶人。不论我们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上帝要我们在本分的范围之内行善，而不是作恶。啊，所以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哈，应该是很清楚。那么关键的，我们从箴言28章，其实我们可以得出，我是总结了有三个重点了哈，所以现在大家认真来听。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箴言书的主张，它其实就是左边这些哈，就是要我们在敬畏上帝的基础上追求智慧，来做一个义人，来行善哈。左边的这一些。我现在要强调一点，我们要做一个义人，我们要行善，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他不是认识上帝，不是我们进来教会的条件，他不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条件，恰恰相反哈，其实只有认识了上帝，我们才有可能脱离右边的这一些恶行，我们才有可能活出那个美善的生命。而且呢，进来教会，有了教会的群体生活，也会对这个改变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再来看现在屏幕上的这一个图表，我们会发现它的对比是非常的鲜明的，是非常的鲜明的，非黑即白，不是善就是恶。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挣扎，因为至少我有哈。什么意思呢？什么挣扎？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完全能够做到箴言里面所说的这么绝对的善，绝对的白，是吗？箴言是给我们生活的指引，它里面的教训呢，就是用这种黑白分明的这种短句来表达出来的。这种的表达的方式非常的醒目，非常的直接，是很容易理解和记的。所以很多的家长会让孩子小的时候就背箴言，把它背起来。那么这一本书是为了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因为有正确的思想，才能够有正确的行动，它帮助我们走在正路上。但是听好哈，它不代表真实生活的全部，它不代表真实生活的全部。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情况不是黑白分明的，不是非善即恶的。我们其实常常在哪里，就是我觉得刚才 Desmond 所选的，他不选 A 也不选 B， 他选中间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in between， 我们在中间，我们应该是好，我们应该是离左边会近，我们应该是偏向左边的。但是在一些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右边的这些念头出现，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挣扎来挣扎去，可能会做右边的事情，可能啊，因为我们人是很多面的，我们不是机器，我们不是电脑，我们不是说上帝给我们 program 好了，我们照做就好了，我们会有挣扎，这是真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遮掩自己的过错，我们不想认错，因为很没面子啊。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想急于发财，为什么那么多人受骗，为什么那么多人被诈骗电话骗了几万几十万，因为我们它有诱惑力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自己的还不够，我自己的是，我是比一些人好，但是还有比我更好的人，我还想像更好的人、更富有的人那样子，所以我真的没有多余的去照顾穷人， 有没有？我们会这样的，我们会这样的，哦。OK， 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好像是老生常谈了哈，好像是老生常谈了。其实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真言书的原因哈。真言书不是给我们规条，然后把我们框得很死，然后说我必须要这样，我做不到的话，上帝就会惩罚我，不是，不是哈。大家听好，真言书不是让我们整天担惊受怕，觉得我做不到，我就是一个恶人，然后我就是死路一条哈，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回到28章的前面几节，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我在前面所有讲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怎么讲到前面的几节，它前面的几节其实是整个28章的基础哈。我们看到说，他一直提到说遵守律法，要遵守律法，谨守律法哈。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我们手里面的这一本圣经，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决定，怎么选择。所以我们要去读上帝的话，我们真的要看重他，要 take it seriously 啊，要很认真的。这样子，当我们在面临选择，当我们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哪几样，我们至少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啊。那么同时呢，同时还有一节，我们更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只有他的恩典和能力才能够更新我们。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当我们在刚才那个图表左边和右边挣扎的时候，摇摆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寻求他。什么叫寻求耶和华？我们去把我们的挣扎告诉他，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的，我们走这一条义路是有上帝陪伴的啊，我们有上帝的同在，而且我们走这一条路是有主耶稣陪在我们的身边的，他也经过挣扎，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能会经常的失败，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但是只要愿意行在这条正路上，我们愿意被上帝改变和更新，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长进，一定会越来越容易的可以做出好的选择，可以做出好的选择。那么还有最后一点，还有最后的一点是，不懂为什么今天他很不合作。 OK， 所以第二点是我们要依照圣经的指引，靠主的恩典哈。那么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我们也是要回到这个28章，28章里面也真的是出现很多的关于贫穷富足人和贫穷人的这个讲，关于这两种人的一些评论哈，一些教训。他其实总结起来，他主要是在想说，富足的人要照顾有需要的人，富足的人要照顾有需要的人。刚才我们有说，其实贫富不完全取决于我，贫穷和富足也不完全就等于是上帝的祝福还是咒诅，但是对于富足有余的人，上帝有特别的期许，上帝有特别的期许，他有一个特别的关切。28章有一个特别的关切，就是要怜悯，要看顾穷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贫困的人？为什么？最后我发现，上帝没有要在这个世界完全的消除贫穷，让每一个人拥有一样的财富，就好像上帝所造的人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面孔、身材、性格、脾气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完全都一样，那会是一个多么没有意思的一个世界哈。上帝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财富，但是上帝要这个社会有公义，上帝要这个社会有公义。所以上帝对不同的人会有一点不同的期许。讲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好好去读旧约里面的先知书，我们会发现先知的责备其实总的来说有两种，一个就是 以色列民没有真心的敬拜上帝，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去看过孤儿寡妇和寄居的，没有社会公益。其实来来去去基本上先知讲的就是这两类的问题，一个是没有敬拜上帝，一个就是没有照顾有需要的人，没有社会公益啊。那么可能大家要问啊，可能大家要问，因为我的小组在讲到这些贫穷和财富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什么是，我到底有多少才够，我到底有多少才够哈、啊、什么是我生活的必须的呢？可能对有的人来说必须要有车，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说不一定啊，不一定，我骑脚车就好了，我搭 public transport 就好了。所以答案是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它也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的社会有关系哈。所以说我们生活在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我们没有必要，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用我说我要照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生活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哈，真的是没有必要。那么时代也不同，时代也不同。我记得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年长的牧师，他就讲说，他很不理解他的女儿，他说，我以前我们一家八口人住在一个四房式的祖屋，我们觉得很幸福了，为什么现在我和太太和女儿同住一段时间，好像他们很不舒服哈？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其实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但是有没有原则，有，有没有原则，有哈。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如果我所拥有的已经超过了我的需要，那么我是一个富足的人，可是我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决定我到底 basic 的东西是我应该让孩子补习吗，还是不应该？好，这些我们怎么决定？我还要回到第二点，我们要依照圣经的指引，要靠主的恩典，要靠主的恩典。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新加坡，我们有一个特点，我们怕输，我们总是在和周围的人比较，而和周围的人比较让我们一直产生一个不满足的感觉，我们会焦虑，我们会迷失方向，我们会心里面不安。在这样的比较当中，我们往往会想要更多，我们会忘了自己所拥有的，我们会一直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我们会一直盯着自己的问题，会很纠结。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们必须经常要停下来想一想，我的焦虑来自哪里，想一想说，真的吗？我的孩子真的需要补这么多吗？还是我可以在家里多陪他一些时间？我们想一想，真的吗？真的我必须要住一个很大的屋子吗？还是其实小一点其实是 OK 的啊。当我们有挣扎，当我们觉得心里面很不安宁的时候，其实就表示我们需要停下来，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还有一个，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上帝让我们看到说，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注意力从自己的问题转向别人的需要，转向身边有需要的人。上帝给我们富足，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是让我们可以分享出去，是让我们可以分享出去，以至于所拥有的已经超过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人，和还真的是很贫乏很不足的人，都可以拥有丰盛的生命，都可以拥有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教会所说的那三样哈，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啊。当我们愿意慷慨地给予出去的时候，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的哈，本身就是对的。而当我们可以转向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 stretch 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喜乐，而这也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来得到他所需要的喜乐，他所需要的生活的好的那个条件啊。最后我讲一个非常小的故事，最后我讲一个很小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是在一次救助，应该是越南还是哪里的水灾的一个捐助活动当中哈。那么我相信应该大家和我一样，就是我们每年大概到了年尾的时候，我们小孩也长大了，我们就会清一批不要的衣服嘛哈，就留在那边，然后就会可以捐献出去。所以有一对母女，他们就在要找一些衣物可以捐赠出去，所以妈妈就把她穿旧的啦，那个一些 全家人穿旧的衣服用不到的东西就拿出来收好了哈，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女儿呢，女儿就拿出了，女儿就拿给妈妈她最心爱的她的绒毛玩具哈 Teddy Bear。 哎，妈妈就很奇怪，妈妈说哎，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你每天晚上都要抱着睡觉的吗？你怎么舍得给出去啊？你怎么舍得给出去啊？那个小姑娘很天真，她说妈妈，就是因为我最喜欢她，我才要把她送给有需要的小朋友。上帝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思考财富，来思考贫穷和富足，也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思考我现在站在哪里，你要我们做什么。主啊，恳求你，恳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凡事都可以走在你的心意当中。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求主帮助怜悯，让我们可以一直的长进。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